那就是个杀人的刑具，但耶稣钉在上边，他就把这个刑具的意义改变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如果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这十字架就是个刑具，但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就变成了一个关系的建立。通过耶稣的身体，通过他的死，通过他的宝血，通过他的受难，我们这一竖是与人与神建立关系，对不对？那这一横是通过耶稣基督人与人建立关系。在基督的里边，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耶稣是宗保。在基督里边，我们与人恢复关系，耶稣是和平之君。所以我们从这里边看到这个关系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首先与神恢复关系，然后我们与人恢复关系。与人恢复关系就包括我们的夫妻关系啊，儿女关系，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关系，那还有一个我们做门徒的与主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第二讲又讲关系。那今天的第二讲是王秋阳传道，他是华神中华神院啊道学硕士研究生，现在是我们教会的全时间的传道人。那么他主要负责门训啊关怀。那我们今天呢，他要给我们讲上午的第二堂的信息，就是进入到以关系为导向的门训。那我们非常重要，这个以关系为导向，我们今天学的这课本呢，就是这个以生命营养生命的门徒训练啊。就一会儿他会介绍这个，我们现在进行到第四课第五课。我进行以后我发现各个小组，你看今天我们昨天晚上一分小组，我发现非常的熟练的小组的运作，对不对？非常轻车熟路的小组运作。小组就是细胞，这个细胞非常，如果这个细胞健康呢，那教会就健康，那对不对？像你家里每个人也是个细胞，这个细胞健康呢，家庭就健康。那我们看到说用这个材料，我们用完了一个材料，我们明年我们用那个陈恩帆 Franciscan Chen 他的那个 Francis Chen 的他那个叫做得人如得鱼，那个也很好的门训材料。其实这个门训材料呢大同小异，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问题是你有什么为出发点为导向。那我们这个材料是以关系为导向，过去我们门徒训练都是以知识为导向，我们学的就是知识，既要真理，可是我们学了一脑子真理，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去活出真理。可是这个通过这个材料，我们关系的建立，重要是你怎么活出真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第二堂由秋阳传道来给我们讲如何进入到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好，我们欢迎秋阳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话呢，牧师已经隆重的推出了这个介绍了这个讲题，真是我是非常的，真是很感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很感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服侍。我们今天的我要分享的题目是进入彼此建造的门训关系。一看这个题目的话呢，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我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有三个 point， 就说第一个是门训，第二是关系，第三是彼此建造。我就站在旁边了啊，原谅我，我站在旁边了，因为我这样可以很方便的看到 PPT， 在那里要回头。所以我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讲，一直我们教会已经推动了很长时间，我们要讲门训，我们也在做门训。那我今天的话呢，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门徒、门训和大使命。我们从最开始，因为我们无论是做什么，我们要说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回到圣经里来。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来看一看门训这个概念，也回到圣经看看门徒这个概念。圣经里面对门训这个没有一个，这个词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的话呢，我们都可以看到门训。我们先看一下旧约中的门训，这句经文是在申命记的6章6到7节，大家能看到那个字吗？光线不是很清楚，如果能看到的话，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摩西给以色列民的一个教训。 一个非常非常他真是百般叮嘱千般叮嘱的一个教训。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中，这经文也告诉我们，神的百姓要就被命令，这是神自己的命令，神命令给他的子民，给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彼此教导，互相督责，要互相提醒神的信实，神的良善，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这批以色列民就被提醒说，你们要记得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带我们出埃及，过红海，摆脱为奴的日子，我们要一代接一代的传下去。这是旧约里面的门训，没有用到这个词，但这就是一个门训。我们来看新约里的门训。那新约里的话，我们看一下主耶稣他自己的事工。他最开始的呼召门徒，他呼召彼得和安德烈，他是怎么说的？他说，马太福音4:19，他说，来跟从我，跟从我。我们再往下看，跟从什么呢？这是在约翰福音的13:15里面，是说主耶稣被卖的前一夜，他给门徒们洗脚，洗完脚了之后，主耶稣怎么说呢？跟门徒们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为你们洗脚，接下来就说，我为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主耶稣呼召我们要跟从他，跟从什么呢？主耶稣他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做的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就是一个跟从，这就是一个门徒，这就是做门徒。主耶稣做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学做门徒，这就是门徒。门徒的意思是什么？是跟随者， follower。 好，这是第一代的门徒，我们来再看第二代、第三代以后的门徒。保罗他是一个使徒，他跟他的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是怎么说呢？他在提摩太后书的2:2，他是说，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那就真是一代接一代的往下传。所以这就是新约里面的门训。我们看到旧新约时代，主耶稣升天之后，教会就是按照这个模式在一天一天的成长壮大，一代一代把主耶稣的教训真真实实的传下来，活出来，教会增长。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门训。我们刚才说圣经没有提用到门训这两个字，但是我们可以你看到整个的新旧约，神告诉我们要怎样的带领，怎么样的教导。所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作为教会，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门徒训练。我们在一起干嘛呢？我们刚才我们唱诗歌，我们唱诗，我们跳舞，我们来敬拜神，牧师跟我们来分解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他来给我们按时分粮，我们被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刚才我们昨天晚上也分了小组，彼此有带导，晚上回去的话，像 Ada 还说，哦，我还要为我身边神放给我的心里面记得的这些姊妹们，我还要祷告，这个带导，哦，家里谁家里有什么事情，谁来的迟了，我还要给他留饭，哦，我还要知道他们家谁家找幼儿园，哦，谁家要去去预约看医生，这都是关怀。所有的这些关怀带导，还有牧师给我们的话语上的教导，我们在一起的敬拜，哦，这些都是什么？我们是神的一个，我们是神的子民，所有这些是一个共同的门训关系，是我们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目的是什么？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整个教会的事工都是一个门训的事工，我们来就是为了受训练，我们来就是为了成长。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是一个广义的，牧师也提到了我们的这本书。那有的人会说，哎，我是不是有的教会有门训，有的教会没门训，那咱们教会有了，我是不是学完这一本书我就毕业了呢？我是不是就毕业了呢？请问是不是学完这本书我就门训完成了呢？我就门训过了呢？不是，是吧？所以不是说我们把这本书12课学完了我就门训过了，不是的。其实我们的门训是终其一生的。我们的门训，请问我们门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每个基督徒的门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太棒了。是，其实从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你信主的那一天你是要做什么？你要做主的门徒嘛，对不对？ 所以的话，你从信主那天开始，你就已经就是门训就开始了。到什么时候结束？终其一生，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我们一生都是被神来牧养，我们一生都是在做门徒，我们都是受训练，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我们来再看看大使命。大使命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相信大家都会背。我们来一起看不见。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这句经文里面有好几个动词，有去啊，叫我们先去，然后去施洗，然后去教训，然后是为了什么？这里说的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我们要帮助别人，使别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这是我们大使命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就是去，然后的话呢，他要受洗，然后的话呢，还要我们这些真的是带他信主的，或者神托付在你身边的小羊，不是有个组叫小羊组吗？所以的话呢，你都要，你要做什么？这小羊，你将来你要长成大羊的，你将来还会要有小羊组的。所以的话呢，你要教训他们，然后是怎么样，使他们都成为基督的门徒。他是你的门徒吗？请问他是谁的门徒？基督的门徒。我听到有一句话，有一次那个有个老姊妹，她非常非常的真的是很热心的传福音，她很高兴的带着她的新朋友来了，就说这是我的小羊。然后我就逗她说，我说这是谁的小羊啊？她说这是主的小羊。所以主的门徒不是我们的门徒，把他们真的是我们陪着他们，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你看在教会里面的话呢，有一部分是要讲到神给我们的托付，要讲到，还有一部分他真的很有歌唱的恩赐，有赞美的恩赐，他可以带着大家我们来一起来赞美啊、哦！我们真的是口唱心和，把我们的眼光又带到神面前，他有这样的恩赐来带领，来带领我们敬拜领敬拜。还有一些人的话呢，神给了恩赐，他教导主日学，他可以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呢也讲得非常的明白，所以的话他也有这个恩赐。但是我们每个人，神都给我们还有一个恩赐，一个托付是什么？做门徒。神给有的人托付去讲道，有的人你可以有音乐上的敬拜，有的人你可以去话语上的一些引导，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托付是什么？做主门徒，并且将来我们还要交托给那什么忠心能教训别人的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使命，要做主门徒。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被神托付，你要成长，你要成为门徒。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要你一成为基督徒，你就进入了一个门徒的关系里面。你身边的人大家都是门徒，是不是彼此我们都是门徒，我们就有这个关系呢？好，这就是这个门徒关系。那我们刚才说了，门训它不是一个课程，也不是个项目，它是一个终其一生的一个过程。我们还知道，就是这个门训它是一个关系型的，牧师一直告诉我们这是关系型的。我们来看，回到圣经来看看，神为什么要用关系，建立关系的方式来造就神的百姓呢？为什么有这个想过没有？神为什么这么看重关系呢？好，我们往下走。其实因为神是什么？愿意与我们建立关系。因为是神主动跟我们来建立关系的，是神主动来找我们的，神乐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看看从旧约里面神怎么跟人建立关系。神去呼召亚伯拉罕，他去拣选以色列民族，然后的话呢，他也去呼召一个先知以赛亚，就透过以赛亚有很多的应许给这些危难中的民族所以的话呢，整个的旧约里面神一直在重复一句话是什么？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神跟那些百姓们千叮咛万嘱咐，一直一直在说的。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说，你看从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说，哦，神要做他们的神，哦，这些以色列民要做他的百姓，哦，耶利米书啊、利未记都在说这个话。神是一位主动跟我们建立关系的神。所以的话，我们的教会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关系的更进一步的显现？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怎么样，我们有了自己的教会。所以教会圣经里常常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教会？我们的教会是神的什么？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还是什么？神的什么？神的殿啊。我们还常常说我们要回神的家，是不是啊？我们用家呀，用身体啊，这样的词来形容教会。所以教会是一个彼此联络的。你想一个身体怎么会不联络？一定是联络的，联络就会造就，彼此联络互相造就。所以这种门训关系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它是一种有意识建立的关系。我们这本书的话呢，它是用，就是说用的生命影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这个理念的话呢，我们用这个理念的，他提出来的有个牧者欧格里，他就给门训加了个定义，是什么呢？门训是一种特意建立的关系，我们在其中与其他门徒同行，为要在爱中彼此鼓励、装备和挑战，以致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所以你看到这个关系的话呢，它有一个特点，第一是特意建立的，有意识建立的关系。所以我们自己团契里的门训小组的话呢，你会发现，哎，这次是弟兄跟弟兄在一起，姊妹跟姊妹在一起，而且三到五个人有一个小组。我们这次大会的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这些小，这次大会的分享小组的组长都是在门训中带小组的组长，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 enjoy 跟大家连结，这是一个特别建立的关系。还有这是一个诚实深入的关系。刚才师母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纵横观，还记得那个漏斗吗？那个漏斗，师母讲的那个漏斗，那最上面一层是什么？人很多，但是你的关系其实是比较浅的，这是人际关系一个漏斗。所以我们回教会有的时候，常常有人会说，哎，大教会是怎么样？大教会人很多，但是的话呢，你不见得认识那么多的人。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最安全，有的受伤的人他会说，最安全的教会生活是什么呢？我聚完会就离开，那这绝对安全，你谁都不碰，你谁都不接触，你肯定安全。但是你这种安全的话，其实是一个最浅层的，你没有这种深入的关系，你会缺掉很多的东西。你看为什么很多，我们常常我们教会非常非常的强调在团契里面，现在团契里又分成了，你们又有一些门训小组，你一定在关系里，你来到我们教会两三百人，那么多人，你能认识多少人呢？所以你一定要进入这个门训关系，它是一个诚实深入的关系，大家有真的像朋友一样相处，可以分享的。还有这种关系是什么呢？是一种共同成长的关系。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关系，你除了你教会的朋友，你生活中一定有很多的朋友。你像很多的这些做妈妈的，他有这些幼儿园的小孩子们的这些妈妈群呢，他们都是有关系的。可是这些关系的话，跟你的门训关系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你会发现你的很多的关系，你有很多的群，你现在温馨上有很多的群，这些群里面分享的东西，他会给你一个信息，上学校的信息了，shopping 的信息了，哪里有打折的信息了。但是他跟你没有关系，而且即便有关系的话，他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没有一个成长的关系。你在这样的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这个关系你收获不到成长的时候，你很快你会觉得这个关系是乏味的，你不会继续要这个关系的。现在的这个信息这么发达，如果这个群只是给你一些 information 的话，你会觉得太一般了，我不太需要这些。所以你还是需要一个特有意识建立的深入的，并且能够是共同成长的关系。所以这是门训关系。 那既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我们知道门训关系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基于这种关系的一些特征，就像刚才说的，有意识建立、诚实深入，并且能共同成长的关系，我们就来下面来探讨一下，看看在这样的关系里，我们怎样可以彼此建造。因为这个关系的特征就是要让我们要共同的成长，我们怎么样彼此建造。所以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关系在关系中，如果你想得到建造，你需要第一点是一个真实开放的关系，真实开放。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别人面前都想表现出来的都是我好的那一面，我都盼望着我今天出去，我出了我家的门，我出去，无论是我去公司我还是去教会，我才表现比较好一点，虽然不能 perfect， 但是的话呢也还是希望尽量好。所以其实大多数的人他是不希望看到别人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不希望把我自己很软弱比较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那一面给别人看到。但是我们圣经中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们的软弱呢？保罗他是说的，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我们的软弱是可以显出谁的能力，神的能力。我们的软弱，虽然我的软弱了，我叫别人看到我的软弱了，但是别人会看到我的软弱背后的神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给对方给的是什么？你给的不是你一定的软弱，你可以让他看到神的能力。当然如果你只趴到他那里起不来的话，你一直在那里爱哭爱哭爱哭的话呢，你给他的也不是神的能力。但是的话呢，所以我们说你要真实，你要开放，你给别人的话是你的真实，然后对方也许给你一个祷告。我们这个团契里面的话，我们整个门训过程中不是一定就是要祷告吗？你可能会把你的真实流露出来，但是我们用祷告来托住，用祷告来托住。我记得我们这里我自己待的一个团契里面，一个小组里面，其实对别人最有建造的那个姊妹，她不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的，不是看起来那么很有力量的，她其实看起来很普通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软弱的，但她不会隐藏自己的软弱。后来我们那个组的话呢，有其他的更年轻的姊妹来分享说，我在这个组里面收获的成长是什么呢？我看到某某某他这两年的变化，因为这两年前我看到他是什么样，他不会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比我现在还差，他只会说两句两三句，然后呢两年过后他不光会祷告，他还可以带着我一起祷告。所以你把你自己的软弱袒露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在你身上看到的是神的能力。所以我们如果想在一个门训关系里成长的话，你真是可以愿意把自己的真实的一面可以流露出来一些，因为我们可以用祷告来为你托住。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是彼此督责。彼此督责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没有不开车的人，今天来的人没有不开车的人，所有开车的人你都知道，你换线的时候你一定看镜子还要转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考驾照的时候，他是不需要转头这个动作的，但是在美国他就加了这动作，一定要转头看，因为有一个盲点，有个盲区，你一定要转头看，在镜子里就这一段看不见，因为太近了你看不见，对吗？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生命中有些东西你自己看不见，你觉得那个太合理了，你没有办法看见，那就像你开车的时候那个盲区一样，你没办法看见，你一定需要有人做你的这个动作来帮你看一下，帮你提醒一下，哎，某某某啊，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很 OK 哦，我们祷告一下吧。因为我举个例子来说，你说什么是我属灵的盲区呢？你会觉得哎，我性格中的有些问题，有的人会说我生来就是这样，我就是个急性子的人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呢，或者我这个人我就是比较的那叫怎么说呢，我们就是说，或者就是我就是那个藏不住话呀，我就是有话就说呀。其实这个是我们性格中的一些弱点，而不是说我们就觉得这个地方我生来就这样就可以了。那有的人可能你身边的人就会说，这的确你是有这样的性格，但是的话呢，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话，你这个地方我们为这个祷告或者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个镜子，有这样一个盲点帮你看见会好很多呢？ 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有的人很喜欢音乐呀，很喜欢摄影啊，很喜欢旅游啊，这些东西的话，当这些东西有些看起来蛮好的，说哎，但是当它已经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可能你不会觉得哦，你觉得这个东西蛮陶冶情操的吗？而且也跟我的信仰不违背吗？可是如果这些你不小心跨了界限的时候，你自己不会觉得的，你不会觉得，你会觉得我这些爱好都是健康的爱好。那当然身边有人就告诉你说，哎，你这个爱好可能已经超过了这个界限了，你在这个上面花的时间已经比花在神身上的时间，比花在你的教会生活上的时间多太多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警醒。所以这是一个彼此督责的一个动作，也是一个要点。你如果想在一个关系里面成长，你是缺不了彼此督责的。说好话大家都爱听，都会跟你说哇、oh, you're so nice, 或者说嗯，今天真漂亮，或者说你太棒了。其实这些并不能很切实的在我们的生命中见到到某一个点。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就像圣经里说的，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话，我们虽然会当时觉得难过，会不舒服，但是的话它会帮助你成长。 OK, 所以这是彼此督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还是我刚才提过的，如果你想在一个门训关系里成长的话，这个祷告守望是一定少不了的。我们的祷告守望的话呢，其实不止于你仅仅在团契那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门训教材的时间，我们在许许多多的时间，你想到这个人，你想到他的事情，你就要为他祷告，你就要为他守望。所以祷告和守望，我们有的时候你能帮他做什么吗？你不一定能帮他做到那些那么细致的，但是更多的人一起为他守望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在其中做工。而且你会发现，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看这个人的眼光，你下次见他的时候，你跟他交谈的时候，你对他的心都会不一样。当时他说他要找幼儿园，他要什么个考车啊，买车什么的，你说好，我为你祷告，你为他祷告三次五次时候试试，一定不一样。你对他的那个心，你对那个细节的关心就不一样。一下子你会问他幼儿园怎么样啊，多少钱呢、啊、老师好不好啊，离你家近不近啊，你会问很多了，你会问很细致的地方。我们不是说吗，我们学的第二课祷告的时候就是细密切，你就会一点一点的会，你会进入这个生活，你的关系会更密切，所以你就会真的是一起扶持。刚才那个定义是说什么，是说你是在一个关系里面彼此同行，彼此建造，然后收获那一份成长的关系。所以是这样的，一定是祷告。因为像牧师也是每次跟我们强调，就是说你小组到最后的时候一定是要回到祷告中，前面分享的时间哪怕就是分享没有完了都不够，到了时间一定要用祷告，每个人都要祷告，都每个人的事项都要祷告的到。所以这就是祷告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呢，这是我们讲的三点，说是门徒关系建造。还有最后一点是什么？最后一点其实是你持续的成长，就是你持续的去带门徒。你自己在这个关系里成长，你收获了，你还想要成长怎么样？你自己去带门徒，你自己，你说我还可以，我就是说我中午的时候，我中午有时间，你可以跟他一起约个时间，你带这个呀。你可以就是说你们组里面，或者就是说我们组里面现在教会不会下一次不会再有这个课程了，但是我们教会还会有这个课程啊，主日学以后还会开这个课程，你自己可以回来，你也可以带你的新朋友一起来上这个课程。上完了之后，他在这里就像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固定动作一样，他动作一定型了之后，他以后会自己祷告了，他会灵修了，然后他会真的会读经了，这些他的动作一固定了，他也成长了。所以你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我们最大的喜悦是什么？你是看到孩子成长，这是你最大的喜乐。我们自己做基督徒，我们生命成长，然后看到有小羊来，我给他传了福音，然后的话呢，我也教了他，他也成长，那是就非常非常真的是蒙神喜悦，自己也能体会到的那份喜悦。好，这就是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因为我们一直牧师也都说，我们不是教导什么知识，我们是在关系彼此的连结来建造。所以的话呢，我今天分享就只是这么多。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操练我们这次门训的组。还记得自己的组吗？我们一共有13个组，13个组都记得吗？组长都记得吗？你们的组员和组长是在一起的吗？今天早上是不是？好，我们还是用这个组长为，用这个组为单位，我们来分享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我们富士华夏教会，我们已经进行了4课的门训了。那你可以分享你在这个4课的门训当中你的收获，你在你的门训里的收获。那神州教会这边因为没有跟我们的进度，那你们可以分享什么呢？你们可以分享你在今天的讲座中有什么样的收获，都可以来分享，按小组来分享。我把时间这样的分配，我们还有，我们现在是12:40，我们用小组来分配。11:40，我们还有20分钟，我们用15分钟来。那个
小组啊。郭红海来了没有？举手。郭红海组长，郭红海在那儿呢啊。郭红海第一组，第二组方舟第四组，方舟来了没有？方舟在那里，大家看到啊，约瑟夫在那里，童根生在那里，在这里啊，看着啊。然后呢，丰盛生命，丰盛在那里，丰盛在这里哈。然后呢，还有喜乐的生命，在哪里？喜乐生命在这儿呢，喜乐，还有个喜乐。喜乐在这儿呢，喜乐生命和喜乐都在这儿呢，这都是爱笑的人都在这儿呢啊。这个如果你不爱笑，你们可以换一换是吧？哎，我到喜乐的。齐恩典，齐恩典举手，齐恩典在那儿呢，第一排齐恩典。然后呢，这个小杨在第二排、第三排，小杨。然后要发芽，有这组吗？要发芽啊，要发芽是那个青音他们那组要发芽，他们要发芽了啊。还有一个这个和平与爱。哇，这个是关心世界的，这个可以到这儿来。我们现在呢，就按照我们昨天晚上的小组的方式，你这昨天晚上的信息和今天的两堂信息，你找出一个你要发言的重点来分享，好不好？我们最好每个组变2排，有一排。